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然后呢，曾经有这个同学跟师父反映，他说，这个通常放假回来啊，大家都把前面都忘得差不多，所以他有提示师父说可以简要的跟大家复习一下啊。说来也有道理啊，因为他说不要把我们当做佛学院的学生啊，因为他们说平常回家还很多事情要处理，来这边就是熏习这样子，也有道理了啊。所以师父会在记得每次跟他复习一下啊。那但是也不能复习太多了，因为要赶进度。好，那我们第一节呢，我们已经进入尾声。好，那第一节主要是谈这个部派的分裂啊，那它的过程。那导师在谈这个分裂的一个过程之的前面呢，又谈了一些原因啊，所以导师他非常重视。某一个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发生，一定有一个前因后果啊，或是乃至于更早的一些因素。那导师这边是在这个谈大圣起源与开展的一个脉络底下呢，来谈这个部派啊。那导师前面有讲，就是说这个前面的原因呢，啊。如果按照导师的一个看法，就是东方的这些比丘们一直被压抑啊，就是每次这个在对决的时候都失败啊。第一次提婆达多的这个破僧，那导师说里面也有这一种以释迦族为中心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概念在里面啊。第二次的这一个。500劫劫阿难被责难啊，乃至于第三次的700劫劫，东方比丘在公论的时候，这个资讯掌握这个不够精确啊，就被这一个是叫什么 KO 是吗？就是就被这一个表决的时候就失败了啊，那所以就判定这一个。东方比丘他们这个公开的哦，这一个跟信众，也就是起这一个金钱哦，是违法的哦。那这个是前面我们所谈到，但是导师在最后说，虽然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制哦，他说，但是不久之后呢，他们会。这一个表示他们独到的见解，指的就是大圣的一个起的一个兴起啊，要表示他们的一个就是回到世尊本怀啊，或是那个认为他们是契合世尊的精神的这样的一种一个立场啊，然后就接着看这一个部派的一个分裂了哦。那部派的分裂，导师说主要以四大的这一个传承的一个说法为主，为比较可靠的一个来源哈。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在285啊，其他的都是不合传说啊，不合早期的传说，可以不加论究。所以他只依照这个四大部派的根本传说啊，四大部派为根，不对，就是说以这个四大派所传的这个传说来论，觉得四大派主要是这个上座然后再来就是大众，然后正量部，还有同迭部那上座。还有这一个大众， 还有这个正量呢，主要是出于这个《义部经释》里面的一个传的一个记载、哦、那这个是在表格里面的 D、哦、我们不是在285页有这个 D、哦、这个种码、哦、不是坟墓的号码，这个种是日本学者的姓的第一个字啦，叫总本、哦、启祥，他叫总本启祥导师的、哦、就是这个附表里面总本启祥、哦、叫总码、哦、那主要这一个表呢是依据这他的初期佛教教团始之研究的414页这边、哦、这边是主要他所收集到各种不同的一个传说、哦、所依据的这一个典籍、哦、那关于这一个在 D 这一边、哦、它这边有这个正量部有没有，然后这边有个三、哦、这个三主要指的是这一个哦、还有这一个 L 这边、哦、L 这边有一个一、哦、M 这边有一个二、哦、也就是上座部、大众部还有正量部的传说呢都来自于这一本书的一个记载、哦、这边有这个号码123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样做上编号、哦、一是上座部，二是大众部，三是正量部、哦、那这个应该是配合275页那边所说、哦、大家可以做一个表示，275大家看一下、哦、275页最下面成立18部的主要四说，一是上座部所传、哦、那二是大众部、哦、那三是正量部，这三说都出于轻便的《义部经释》，这是一部梵文本的一个典籍。一就是上座部，我们285页标示的一。二大众部，也就是285页阿拉伯数字那个二，在总码 M 这一行。那三正量部是总码的 D。好，所以这一些就是导师或者是这个中本启祥他所根据的这一些典籍，好，就是这边列出来让大家了解，这个不是听来的，是根据这些内容所整理的。那所以导师最后他的一个推论就是要依照这个四大的这个传承的记载来论这一个部派这一个分裂的一个始末、哦、那就是第三项这边、哦、那导师在285页这边有谈到、哦、就是他这边的一个推定呢、哦、是会去论究就是这一些传说里面虽然有一些差异，285页虽然有差异，但是它还有它的共通性，所以导师去看它的共通性。那对于不同的一个部分呢，导师也去推究它的原因，然后去定出一个规则，我去就是说为什么会不同，这个规则一套大家都适用，所以那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所以导说相信这一些因素加进去考虑呢，对部派研究它是有帮助的，然后部派分化经过呢也可以因而得到更接近事实的推定。也就是说事实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现在都是用推测的。那真是这种推测要依据一种科学的一个方法、哦、那这样的结论呢也只能说应该是接近当时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在285页的最下面有一个表， 那导师这边就提到部派的分裂呢，一开始或者说它的一个大纲，主要是一开始有两部，大众跟上座，再来呢分成这个三部，但这个三部主要是依据它的一个影响，大众部本身它也有分化，但是可能影响不大，所以或是各部派所知道的不多，所以导师就没有在这边在想把它分出来，主要是上座部分成分别说跟这个说一切有，那分别说它就继续发展，然后就是继续是分别在这个第三阶段的四部，那这个说一切有呢又分出这个独子部，那原来的这个上座呢就是说一切有部，那再加上大众部分别说部，那总共就是四部，所以这一个部派分的这个次第的分化呢是主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286页就是要说明这一个表，那第一项二部，导师说这个是佛教界一致的传说，就是根本分裂，分成上座跟这个大众。那再来三部呢，主要依据的是大众部的一个传说。那这边我们看一个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叉叉有四个点这边，他说这个独子部呢，后来是由这个正量部取的这个正统，而分别说部呢，由这个次同迭部，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南传上座部啊，在锡兰这个地方，那后来又传到这个缅甸泰国，锡兰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就是在这一些部派的一个这一个分裂呢，在后来独子的又发展出这个正量部，那它是取得这一个独子部的一个正统，所以后来呢，就正量部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它取代了独子部，这个在前面的一个讨论，导师有谈到，为什么正量部会变得那么重要，那再来就是分别说部呢，有这个次同迭部取得了这一个代表，以上座部正统而自居，所以在小节这边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次第分化的部派大纲，就是古传里面有提到二部、三部、四部的这样的一个大系，然后呢，导师就是后面呢，就是要开始来谈这一个四大部派的一个四大传承的一个传说，部派是怎么分裂的？那这边我们看几个地方，在这一个瓜胡二这边。那在我们直接看文哈，然后说这个四大部派的传说，大众部大众说，还有同迭说，还有这个有部说，还有正量说，所传的部派升起次第，不是没有共通性，只是有一些出入。那为什么会不同呢？这边是导师他所提出的一个准则，也就是说他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因素造成的，所以什么因素？他说主要是传说者抬高自己的部派，使成为是最早的，可能是后来才起来，但是他在 说明的时候，他就说某某部派是从我这边啊生出来，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早期的根本的啊，所以就变成混乱啊。所以这种自尊己中的这个心理因素呢，是传说不同的主要原因啊。所以导师依据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如果要去整理上座部的一个谱系，那应该要用谁的传说？大众部的，因为他是旁观者嘛，哈。那如果要整理这一个大众部的一个谱系呢，就用上座部的一个说法啊。基本上导师在整理的时候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啊，虽然蛮乱的，但是这个原则定下来之后，那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好，那这边蛮复杂了，我们看几个重点。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上座部的一个分派了。那上座部的分派呢，在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法上部啊，还有这个贤咒部、正量部，还有这个密林三部，还有或这个六乘部，总共有四部了哈。那这个是从这个独子派升起的，所以导师认为这四部是从独子部再分出来。应该是一个可靠的一个情况，因为这是同蝶说、大众说还有有部说，所通，就是也就是说，这至少有这三个传承都认为，这四个部派呢是从这个独子部升起。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表，然后也。我们可以翻到这290页啊。290页，我们看到这个第三阶段那一栏有没有独子部啊？应该要拉线了，不过那时候可能线不好拉，大家自己补一下。独子部下面是不是有法上部啊、哦、还有这个贤咒部，还有正量部跟密林三部啊、哦、所以这一个内容就是根据同蝶说、大众说还有有部说啊、哦、他们所共同的部分确定下来。密林三导师这边是用这个密林三部了，那但是导师说有些书呢是写这个六乘部啊、哦。好，所以这个独子部的一个谱系就这样子确定下来啊、哦。那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四大传承，一个是上座啊。哦，还有这个大众，还有有部，啊、哦，那有这个上座这边主要是导师是取这个同蝶了，啊、哦，同蝶说，啊、哦，好，那这是这一部分独子部这边如何确定？那在四大传承里面，还有一个是正量部的一个传说，它就跟人家不一样，啊、哦。那他说正量部说也是从独子部生，只是将正量部集中的地位提高到这个法上、贤咒、密林三部以上，也就是说其他三部是这个正量部再分出来的。所以导师说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自尊己中的心理因素，其他的其实是平行的这个部派。那但是呢，因为他们想要把自己的地位抬高，所以把其他三个部派认为是自己 所衍生出来的。好，所以导师在这一段最后面啊，那我就说这个如将自尊己中的心理去除啊，那么从独子部升起正量等四部成为教界理智定论啊，就是把这样因素去除之后呢，那大家的这个说法就一致啊，这个是独子部分出四部的一个确定。那化地部呢？化地等四部，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化地部、法藏部、荧光部，还有铜碟部。我们看到这个表啊，290，在第三阶段分化一样那一栏啊的最下面有化地、法藏、荧光跟赤铜碟。好，那这四部怎么样被确定下来呢？这四部呢，是大众说跟正量说所同，因为这个大众部是别部嘛，我们看到290页，大众部是这个跟这个分别说部是不一样的，在第一阶段。因为分别说部是上座部分出来的，然后呢这个独子部正量部，也就是独子部这边也跟分别说部是算是分家的，所以都是以外面的人来看他们的一个分化，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那也就是他们比较客观啊，按照导师的一个说法啊。好，那但是的这个同碟部跟有部说却所说不同，那导师说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可以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性在倒数第二行。同碟部传说是以上座部还有分别说部正统自居，在他上座部分别说同碟三名看作是一体，所以同碟部所说是287的这一个图。那四部同属一系，只是在升起的这一个先后自以为就是上座的一个根本，所以同碟他把自己认为是上座，然后生出这个化地，然后再之后再分出这个荧光跟法藏，那这个理由也可以解说这个有部说，那有部他认为他分出，因为他们还是有点关系啦，然后分出这个化地跟法藏跟荧光，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因为有这种自尊己中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分化的不同。那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说，从分别说部它是在分出四部，就如这个290页这边所说，化地、法藏、荧光跟赤铜碟，那其他这种不同的一个内容，因为太复杂，大家也会头晕，那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谈，就是说导师怎么样去定出它这一个表，主要就是根据如果是这个分别说的谱系，他就根据分别说以外的一个说法，那他们如果是共通的话，那这样就可以确定下来，那其他的就是比较微细的一个考证。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288页，比较微细的，我们就 就不谈了哈，就不谈。反正导师就是他就是推论出290页那一个表哦，那基本上我们如果相信导师的一个推论，那直接用这个表就可以哦。好，那我们看一个地方，在288页的从上面数下来的第五行。这个四部从分别部生，那分别说从上部分出，这就是大众部的一个传说。那上对上座部的一个分派，大众部身在局外，所以反能叙述的客观一些。这个四部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一个法藏、荧光、四通牒跟这一个迦摄。荧光就是迦摄了哈，就是化地法藏、荧光跟赤铜碟啊。那大众部的一个分裂呢？导师说，这个上座部三派就是铜碟、有部跟正量寿，大致是相近那。但是还有一些微细的一个不同啊，这个不同我们就跳过。我们看到289，289导师这边有谈到在第四行这边，就是这个叉叉四个点这一个。他说：“所以上座部各系所传的大众部的这个分派大体是相同，就是导师前面所谈的这一些，然后只是多一部或少两部而已。那对大众部的分派，上座部各派身在局外，叙述要客观一些，所以大致是相同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小节，小节，所以导师就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是某一个部派他的一个谱系，他就根据别的，别人的说法来确认他的一个前后，所以这样上座部的分派以大众部说最妥当。那大众部的分派，反而以上座部三派的传承说为好，这就是身居局外，没有自尊己重的这个心理因素，所以说得更接近于事实啊。这样佛法分为二部、三部、四部，而分出更多的一个部派，所以18部只是早期某一个阶段的一个数字而已，所以到底是前后连这一个大众跟上座合起来是18还是怎么样？导师说这个也没人讲得清楚，就是说当时存在在某个时期呢，存在有18这样的一个数字只是早期的某一个阶段。那确定18部是谁是不容易的那导师这边就只就大纲分派加以推定，所以导师也不是说这个就是一定标准答案，只是说他根据他所看出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如果是跟自己有关的，那自己就会把自己地位抬高，所以要用别人的讲法，那这样子相互的这样子一个检查，那就得到这个290页这样的一个表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部派分裂的4阶段一样在289页那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就是部派分裂每一个阶段它的理由因素或是重点有所不同。那我们看第一段的一个分化 主要是戒律的问题为主。好，那在289页的最下面这一段，他说第一阶段分为大众跟上座，也就是二部，主要是生前内部因为戒律的问题所引起这种分裂。那导师说，在佛教的一个僧团，它的原则是僧伽是由这个僧伽共同决定，也就是说，虽然有分上座跟大众，但是呢，一人一票，不是你上座说的算。好，所以导师说，上座受到尊敬，但对这个僧事呢，他没有决定权，就是反正大家都要投票，上座也是一票啊，所以尊上座众生起，也是尊重大，就是绝大多数的一个意见，是这一个佛教僧团的特色啊。这是佛设立僧团的一个精神啊。但是呢，事实有一些变化。在佛教的这个流传当中呢，祈年上座建立起上座的一个权威，还有上座的一个影响力啊，胜过了僧伽多数的意志。也就是说，这个比较年长这个上座呢，他透过这个制度呢，要建立这种上座的权威还有影响力，要希望能够胜过这个僧伽多数这样的一个意志或是结果，于是呢就引起僧伽，也就是大众跟上座们的对立。导师说，这就是二部分离的一个真正意义，就是说上座们想要强化他们的一个领导中心，所以开始慢慢想要把他们的影响力放到这个戒律里面来，那他们就或者是说要强制的去影响大众的一个意志，所以后来就分家了。好，我们看到290页。那导师这边又举的例子了，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受具足戒的不同，这方式不同。第一个圈呢是大众部的一个方式，主要是依据这个摩诃僧祇律。他说，这个受具足戒若依照这个大众部的律，摩诃僧祇，僧祇就是这个僧伽啦，就是众，摩诃就是这个大，就是大众部的律。他说，依这个僧祇律呢，和尚，也就是受戒者的一个剃度师师长，对要求受戒的弟子，他只负责推戒于僧伽，以及将来教导的一个责任。那是否准予受戒有这个僧伽，就是大众主要是实施共同审定通过，然后成为这一个受到推戒这一个想要出家的人呢，通过认可他成为僧伽的一员也就是说，师父呢，他没有在投票十个人里面，他只是负责介绍而已那能不能这个受到这个僧伽的僧团的一个认可呢？就由这个就是十个委员会实施，就是这个评审委员会来决定。那评审委员没有这个剃度师在里面。好，那导师说这是众生伽的一个实例了。那第二个圈呢，主要是上座部系的一个律这和尚地位就变得很重要，他是实施中的一人如果你不听话呢，我在里面跟大家讲一讲，你就没办法出家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讲，影响力就变得很 很大哦，因为在升旗律里面它只是介绍，那接不接受由另外的十个人来决定。但是在这个上座部系的律导师就提到，这个和尚呢是十四中的其中一位，地位重要，那就这样就强化了师资的一个关系，师徒的关系啊，渐渐形成上座的一个特殊地位啊。那详细的呢，可以看导师这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在注脚七十一的这一个页码386到388这边的。的一个论列哦，好，再来关于这个表决呢，哦，那在上座部的这一个律呢，也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哦。导师说，这个又如这一个公决行酬哦，这个酬呢，师父也不是很清楚它长什么样子，但是基本上就是一根这个木棍或是竹棒子啊。就是每个人拿一支，到时候哦投票这样子，这个是酬啊、哦。那导师就等于这个举手或是投票啊、哦，就反正就是每人手上发一支，然后赞同的哦就交给某个人，哦、啊反对是交给另外一个人来算这个票数这样子啊、哦。好，如果在表决一些公共议题的时候啊。哦那主持会议的上座，他如果觉得下面的人、哦、他可能有听到一些收集到一些情报、哦、认为所谓这次表决可能会输、哦、那在这个上座部的律里面就有一个规定、哦、就是说这个主持人呢可以不公布结论、哦、这一次无效这次投票无效啊、哦，使这个共同表决呢，无效这样子啊、哦。那导说这个是上座权力改变大众意志的一个实例了哈、哦。但在律典里面是谈到，就是说这个下就大多数的人都是不合法的啊、哦，所以导说合法的一方自己。是合法的一方，这有时候很难讲，就是说到底合不合法，有时候这种还有主观认定上的一个问题了哈、哦。那导师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这种规定呢，就是这个上座权力改变大众意志的一个例子了哈。哦好，那这个小节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说，从佛陀晚年到这500劫集，然后再到700劫集，只是有关戒律，还有其年上座与僧伽多数的一个争论啊、哦。那依这个导史是南传，就是现在南传巴利三藏里面，有应该有收录了哈。哦这个是关于这个同蝶部或者上座部历史、哦、是一部史书、哦、叫导史、哦、导主要是指斯里兰卡、哦、导史然后舍利佛问经还有西域记就是大唐西域记不是西游记呵呵西游记是另外的、哦等说呢我们看到这一个291页啊、哦，根据这一些文献所记载啊、哦，大众是多数派啊、哦，然后呢是青年多，那上座呢是年长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在总人数上是少数的啊、哦，然后第二个圈呢大众。部是东方系，它是众僧伽。那上座部是西方系，众上座。那因为这些书都这么讲，所以应该是一种很确定的一个事实了。好，这个是第一 阶段的一个分裂，主要是戒律的一个问题，大家见解不一样而产生的一个分化。那第二阶段呢，导师依照我们看这一个第二阶段的分化是依这个思想还有教义为主，所以第二阶段的分化主要是这种教理上的一个论证不同。那导师说，导师在这边应该说第二阶段的分化呢是思想的，以这个教义为部派名称，所以是思想的不同，然后他们部派名称呢跟他们的特殊的教义有关系。好，在上座部中，我们看先看这个上座系，分别自称上座的分别说，就是三部里面的分别，还有这个说一切有，好，我们看为什么叫说一切有，因为这个部派呢，他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也就是说他主张一切法呢都是一种实有的一个存在。那这种实有主要是他每一个依法呢他都有一个法体，法体恒存。那这个三世怎么样来区隔，就是说还没有作用的是未来，现在正在作用的叫正在作用叫现在，已经作用完了叫过去。那所以这个法体都一直在，只是有没有这个产生作用，或是已经作用完了，或是还没作用，那它就是有这三世，所以他的一个主张就是三世呢实有，法体恒住，一切法都有一个法体，过去有法，现在有法，未来有法，法的体性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说一切有就是这一系的一个理论，一切法都是实有，而且法体恒存。那分别说呢，老师这边是依这个大毗婆沙论所描述的，那这一个派它是现在有，说一切有是三世有，三世都是实有，那分别说呢它只是承认现在的法，才是一种实有，过未无体，所以认为佛说过去有与未来有呢，是说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未来可能升起的，所以是过去曾有，未来当有，这个都是假有，跟现在跟现在有的实有性质不同，所以分别说呢它就是二世无的一个部派，这个是一种主张啦。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分呢，就是一个讲三世有，一个讲现在有，那这吵起来就不合，所以就大家就分家这样，大概可以这么样来看。所以小结说一切有与分别说呢，这两个部派理论上是尖锐对立的，那部派都是依教理得名，也就是说这个佛所说的有是要分别说，那说一切有就是三世都是实有。那大众部 的分化也是如此，第二个阶段也是依照这个教理来这个命名。那导师说初分出这个一说部、说出世部跟基因部，那这个在290页那个图，一说部、说出世部跟这个基因部。好，那一个先谈这个一说， 什么叫一说呢？那所谓一说，就是世间法跟处世间法都没有实体，但有假名，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张，一切法都没有唯一假名，说一切法唯一假名，所以叫做一说，这个无体，可是一切法都没有体，没有实体。那说出世呢，主要是这一个认为，这个世间法但有假名，都无实体。那出世法，它才是有这个，还是真实。这个世间法是不真实的，唯有假名出世。所以他强调出世法的这样的法才是真实的法，那出世法以四圣谛来说，就是道跟灭、涅槃，跟道。所以一说跟出世呢，都是根据他们的一个主张而立名。那导致这边简单说，一教义的特色立名是明显可知的。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说一下，为什么叫一说，就是唯一假名，一切法无有实体，唯有一个假，只是唯一假名这样子，所以一说但说唯假名叫一说。说出世就是世间无实唯出世法才是真实，强调出世法的一个真实所以叫说出世部。鸡应部呢？鸡就是这个公鸡或是母鸡这种鸡啦，应是什么意思啊？应就是子孙的意思鸡的后代鸡应部是鸡的。那这一个，他是不是开玩笑？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没错那这个是一个婆罗门的一个姓氏主要是这一个。若是译成这个基因呢，可能跟他的创始人，有些人认为这个是创始人，他是姓基因，他是婆罗门的一个姓氏。那为什么姓这样？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鸡的一个后裔在印度有很多这个古老的传说这一个。像有些民族，他就认为他是狼的后裔有些就认为他们是某个动物的后裔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基因就是鸡的后代鸡的子孙或译这个 Kokulika Gokulika 而译为这个牛柱或是牛家。Kulika 是这个 family 了狗是这一个牛，或是译这个 Kukutika 或是 Kukutika 因为印度当时在流传这一些名称的时候，每个地方用他们的语言，所以在记录的时候会有这一些不同的这种拼写那如果是个 Kukutika 或是 Kalkutika 呢，就意为这个鸡，Kuku 就是鸡叫，它这个名鸡的一个名字，大概是根据它的声音来的那十八部呢？它就翻成这个哭居部哭居应该也是一种，大概是音译来的啦或是做这个灰山住部好，那这边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导师说这都是源于因传说区域方言的多少变化，所以会有不同，所以引起不同的解说。这些不同的名称似乎因地点或人而得名。似乎表示导师有另外的一个想法。似乎是这样子，但是呢，导师说， 这个望岳大师典有提到这个库库塔啊，库库塔，他说望岳大师典说巴利与库库塔，它是这个槁或是草等火灰的一个意思啊。那其实真正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库库拉啊，这个就是搭这个 T 下面一点的。把它改成 L 下面一点，大家在旁边写 Kukula， 这个 La 就是前面都一样，就是这个 T 下面一点改成这个 L 下面一点啊。巴利语真正名为这个火灰的应该是这一个字啦 ，Kukula 哈。但是这一个字典它也有讲，他说有时候呢也会看到有人写。会写成 Kukuta， 就是它的译写啊 ，Kukula 有时候也写成 Kukuta 这样，所以 Kukuta 它有别的意思啦，但是呢，它有时候会被认为是 Kukula 的一种另外一个写法，所以就有这个火灰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看下这个望岳大师简下面。的最后，然这一部的名称，确就是确实了哈，确实就是依此教义得名的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名称跟这个火灰有关系啊。怎么说呢？在《论释》这个也是南传的一部记载部派的一个书啊，他说，因为他们说。别的部派都是带着执着，所以就是指一切行啊，唐威啊，如唐威啊，于禁之热灰啊，也就是于禁之热灰，如这个机应部啊，他们主张这个执就是主张了啊，那但是在论释里面认为他们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所以用执这样的，就是他们认为。一切行，啊，如这个唐威，好，那这个槁呢，就是稻子这个杆，它的一个茎，好，导师说这个唐威呢，就是这个槁草等烧成这个热灰，那库库塔显然。与不明一致，也就是热，他们主张是这种热灰嘛，一切行如热灰，只是有些微的一个因的一个变化啊。那这一部见解，老师就举经上所说的内容来补充，就是说经上说六根、六尘、六识，还有六处呢，还有六受。自然、炽然为这个贪嗔痴火、生老病死所燃烧所以一切行呢，生灭的有为法，一切行就是生灭的有为法，都是如火烧一样，使人热恼苦迫，如这个热灰，也就是唐威唐威就是热灰了没有火，但是接触不得，接触到是会被灼伤的一切行是唐威，热灰的理论而成部，所以就名为这个库库塔所以导致说传说为牛柱、机应、灰山，都是以因变化而引起的这种异说好，所以这个部派名为库库塔，导师认为这库库塔的意思是热灰，不是鸡的后代，是跟主张。所以导师说，这一个时期是分裂，都是跟教义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热灰呢，它没有火焰但是温度非常高。如果大家这个中秋节有这个烤肉的话。那火炭烧到后面会变白白的嘛？ 那个东西就叫这个汤煨啊，看起来没有这一个火焰，但是温度非常的高哦。我们看到292页。好，那再来就分出这个多闻部跟说假部了哈。那说假，这个假就是假施舍的意思啊，在大智度论叫波涅波提了啊。那如果大家如果上过大智度论的话呢，就是三假啊，明假、说假、法假，那个假那个字啊，也就是施舍的意思。那这也是依这个教义得名啊、哦，那说假怎么回事？就是一切法是假施舍那另外一个，因为对于他们的教义呢，因为大家众说纷纭了啊、哦，所以师父就看哪一个可能比较是可靠的，就跟大家说，或者是在这一个。义部中论论的这个注释书里面，有提到这个部派呢，对于三藏的这个教法呢，他会去区别，这个是世尊假名而说，然后另其他呃另呃然后另外呢，他才是实义而说，那这个部派。多发挥这个关于假名说这一部分啊，比较注重这一部分的一个诠释啊，就是关于假名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因此而得名啊。那多闻呢，不是他学问比较多，是导师这边有做说明啊。那多闻主要是在这个义部中呢，让我们。看这一个圆圈里面有一点这边啊，义部中论提到多闻部呢，他说佛五音是出世教啊，五音就是五个教法啊，第一个无常苦，第二个苦，第三空，第四无我，第五是涅槃寂静，此五能引出离道故。所以，这个多闻部呢，它是怎么讲？强调这五法，那这五法呢，也是《阿含经》里面所说关于多闻的一个内容的部分啊，《阿含经》说多闻是什么呢？多闻就是若闻色声厌离欲灭尽即净法，是名多闻所以导师在下面就说，多闻是能于色等声厌，然后影像解脱，这样才叫多闻不是听很多叫多闻，是闻之后能够起这个对于色声厌离等，然后影像解脱。那这五音呢，也就是。影像解脱了这一些法，所以这个多闻部它强调这五法，也就是《阿含经》所说这个多闻的一个精神或是内涵，所以多闻部就因此，因为主张这五法为出世法的主要教导，也就是为多闻的一个内容，所以它就名为这个多闻部。好，小节这边谈到，在第二阶段，上座跟大众的再分派，都标揭一家独到的教义作为自部的一个名称，所以不管是上座部、大众部，他们的一个再分化呢，都是因为这一个教理上，有一些独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又进一步的一个分化。那第三、第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留到下一次啊。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到第二节，我们剩下下一次把第三阶段跟第四阶段，再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